我们大家请合掌哈。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大家好，上次很抱歉哈，上2个礼拜，请我们庄师兄啊，来跟大家做一个佛教史的一个专题。那我们今天继续这个文殊篇的这个课程，我是吕胜强。我们今天继续谈第6章的，7之2。也就是我们一共有7堂课的第2堂啊，中观大乘的第2节。那么我们第6章，我们一共有除了引言以外，我们有4节。那么我们上一次是谈性空学源流的 A，今天谈性空学源流的 B。那么这一共有2堂课。那么未来深观广行的龙树思想有2堂课，中论的中心思想有1堂课，哎，2堂课。那么中道的实践1堂课，所以我们有关第6章性空唯名系一共有7堂课，我们今天是7之2。那么我们今天的进度啊，是谈第1节性空学源流的2、3、4啊，这第1节的2、3、4相，空有的观色，龙树以龙树论，以及中论为阿含经的通论。那么我们在第1节第2项，空跟有之间的关系啊，一共有4项。第1项是一有明空，第2项是知空不即能知有。第3是成空至极，第4项是空义之研究。那么我们上次也有跟大家报告空为佛法的特质那一个单元呢、那么空为佛法的终极啊，那么这2个部分呢、空为佛法的终极跟空有之观色。我们取材自性空学探源，那么这是导师早年在40几岁的时候的一个著作啊，40岁左右的著作。那么早年他的著作比较会，常常表达他个人的一些意见。那么晚年他引证的多。主观表示自己的意见比较少，但是，有关这2部分性空学探研，的部分呢、事实上很多都是非常的一个精彩。那么很多人读了性空学探研前面这1、2章啊，就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早年的著作啊，有关性空学的部分，我们也就取材。性空学探演这一部分，那未来的我们比较以他晚年的著作为准。那我们首先来谈第1项，一有明空。那么一开宗明义啊，导师就提到说，我们谈性空学，一谈到空，那就一定跟有有关。那么佛法必然谈空，也谈有。那我们等一下会详细来谈什么是有，所以就佛法来说，有些谈实有。那么就中观或一部分的一个思想，有时候也谈幻有。那中国人，中国佛教啊，特别谈真空妙有，这也是有。那么导师一开始就说。不管你谈实有、幻有、妙有，都是要一有明空的哈。 那么导师接下来说啊，我们修学的程序啊，佛法的修学的程序次第啊，一定是要先学有，再学空。那导师这边特别提到，这不是先学印度大乘空有两宗的有宗的唯识，然后再学中观空中的中观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导师这边先跟大家一个等一个影子啦，说这不是说先学唯识再学中观，也就是说不是先学印度的有宗再得空中，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对缘起因果法相的有，必须有个认识。那这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啊。那么导师又说，从否定虚妄的空义说，这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复习。从否定虚妄的空义说，绝不能离有去凭空否定，就不能够离开有来谈否定虚妄的空义，必须在具体的有上去勘破一般人的错误认识。那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详细说明，否定虚妄的空义，我们大家读《金刚经》也知道嘛。那么我们常讲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就是否定虚妄嘛。或者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也是。所以，我们上次在谈到那一节的时候，我们上一堂的时候曾经提到说，空或者无所有，都是显示如实相的，也就是说，它也是有时候是等同涅槃的。那么，但是也用来表示虚妄，就是它有表示虚妄跟显示如实相的双关的意思啊，就空有双关义了。那刚提到说否定虚妄的，就是指空义里面有两种意义啊，其中一个否定虚妄啊，否定虚妄。当然，如果从修行来说，我们一般都是从否定杂染虚妄才能够通往涅槃嘛，所以它有相关义。那这个是先跟大家一个注解，复习一下否定虚妄的空义啊，这是双关语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说一有明空，那我们必须要从佛法里面的对有的定义啊，来谈一有明空。那么这个有，在佛法，在阿含经就叫此有故彼有，这个有就是这里面的第一个意义的有 hoti， 这个是它是一个 to be 的哈，那个意思，它带有一种转变哈。那么一种，它是一种存在的意思，但是它带有一种激动的。那它的出处，我们引出来给大家参考，杂含298经啊，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缘起法，法说义说。什么叫做缘起法的法说呢？就所谓的法说，就是它的定义啊，缘起法的定义啊，就叫做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啊。这个首先阿含经谈到有啊，这个有就是后底。那么什么叫做义说？缘起法的此有故彼有，谈到十二缘起无名缘行的十二缘起的十二支大相，那都是叫此有故彼有啊。因为有这个就有那个，因为有这个存在，那个才能存在啊。这个有存在的意思。那么顺便讲啊，刚好这个经文嘛，法说是谈十二缘起的十二支，义说是指说每一支的个别的内涵。所以他讲说啊，举例讲说啊，十二缘起里面的无明，什么叫无明呢？就不知前际后际，前后际啊，过去现在未来了啊，不知六我们身心的内外嘛啊， 不知业报，不知三宝，不知四圣谛啊，这个叫无明的举例了哈，让大家知道，此有故彼有，这个是从《阿含经》的经文来的。那么这边顺便让大家知道法说一说啊，那这里面也让大家复习一下这个法说一说啊，我们在文思篇的72页跟73以前跟大家报告过啦。那我这边只是让大家提醒一下复习一下这个法说一说有三类，我这边只提两类啊，所以有时候是以八正道这个佛陀的教法这个为法，这个教法能够给我们怎么样的利益，我们说学佛听闻佛法能够得到大福报大福利啊，得到一种法之饶益，义之饶益，有没有叫义之饶益，得到怎么样的法义的利益啦，比如说得涅槃，那这个是法跟义。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上一部经298经里面所说的法说义说，法是如实之见的缘起之，有没有，法说就是十二缘起的每一之，那么义说就是每一个个别的缘起之的别别解说，就是譬如说像无明就解释得很详细啊，这个叫做法说义说啊，大家可以增加一点印象，因为我们要谈一有明空嘛，要正确的理解什么叫做有，不是一般人随便可以定义的。我上次跟大家报告，当你不了解佛法的专有名词，不了解经典出现的背景，你像一贯道的法友要来科判《金刚经》科判《般若经》，那真的是有困难的啊，因为它有它特别的定义。好，所以接下来这导师在佛法纲要的话啦，缘起的定义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事实上这就是法说啦，缘起法的法说啦。好，那么任何事物的存在啊，这边有个 dash 就是有啦，存在就 to be 啊，这个就是有，也叫生起，它就有一种动能，它是有机的。此以彼泛指因果二法，有此之因而得彼之果的因果二法，这个此故彼表明了因果间的关系，所以叫故啊，所以此故彼是一个因果的系统系统。所以有人讲说啊，我们的佛教缘起观是一种系统观系统观啊。那么但是在这个此故彼的定义中没有一些绝对的东西，所谓的绝对就不需要依靠别人来成就啦，因为没有绝对，那一定是相对的相互依存的对待的关系，所以此故彼就带有缘起的空性意啊。从这边大家也可以也做一个了解。好，我们再来看，这是一个注解啦，可以给我们一个思维，从说一切有部所传出来的杂阿含经，对于说一切者，或者叫一切有，或者叫一切法，它有它的定义啊。一切者为十二入处，也就是六根处对六尘啊，叫做十二入。若复说言，此非一切。沙门启昙所说一切，我今舍之。也就是说，佛陀告诉我们，所谓的有，就不能离开六根触对外境来说有。你如果认为你的生命的经验有能够离开这里面所说十二入处的，那么但有言说啊，那只是你的，可以说是你自己杜撰出来的空花水月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经验到，问你你也不知道啊，你也不好经验到啊，非其境界不是你能经验到的，只能增加你的疑惑细论。所以导师之尊说，离了十二处就没有什么可知可说可修可证的，换一句话说，离开了有就没有可修可证了，对不对？离 离开十二处而有所施舍的。也就是说，离开十二处，你说有一个东西可以拿来作为生命的经验，拿来修行，这是一种超经验的形而上的，就好像奥义书的泛的那种，我们上次提到的，在佛看来那是戏论，是无关于实存的幻想。佛总是以十事无记啊，而不以记说嘛。啊，那这个是我们来看《杂案经》里面，他对有一个旁敲的方式，让我们增加了解有的内涵。啊，这是我们刚提到是第一种有，叫持有故彼有，叫 hoti。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有，十二缘起里面有一个叫无名十二有之，有没有？有一个叫二缘取，取缘有，有缘生啊。这个有跟这个有是一样的啦。这个有是啊，这个是八八。那事实上，那个 hoti 也是八八 t 加一个 ti 而已啦。但是它的范围会比较广了啊。那一个是比较具体的存在体一样。那两个都是存在的，只是内容稍有不同啊。所以这边有一个280经，我亦宿命未曾正觉时，我过去是未曾正觉时，或者说我还没有成正觉时，独一静住专精禅师，这是佛陀的正觉之业嘛。我做试念，何法有故生有？这个有啊，何法有故？这个有，因为前面都好地啦，持有故彼有的有，不是起缘有的有。我这边没有把它画个杠，这个有是一种像动词一样，就持有故彼有的有。何法有故生有，就是有什么东西才会有另外一期生命的出现。那说哦，那是因为有，这个有就是这边的 Vava。这个就是起缘有的有啊，那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哈。有缘故生有，这个有当然就是这个有了哈，不是这个有，就是十二有之的有跟生有，就是处二缘取，起缘有，有缘生了啊，就是各有一支，十二支的一支。诸比丘于云何？譬如言高油即柱，灯明则烧。数真有住，比灯明得久住佛。他的意思是在说，我们一切众生皆依食而住。大家听过这话吗？我们说众生都是靠事实啊，不假崩美赛啊，处实有没有？处实、意识实、事实，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这里面的所谓的有住了。你这样才一切众生皆依食而住，滋长。后有爱，就是这个样子，就有这种爱染啊，爱染就会起源有缘生。那事实上是在说明，那我重点是摆在除了持有故彼有的有以外，另外一种有，前面是持有故彼有，后面是可能会让我们产生业报体的那个有。那这个有事实上是我们等一下会说明，事实上这样就是三有啦。三有是什么？三界有。好，我们等一下会来跟大家说明。所以我们从阿含经来说，一有明空两种有啊，我们有一个印象。这是我在就是第二种有了哈，就爸爸有意为有，如三界名三有，生死流转过程历四有。这四有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有时候生死过程我们说叫做十有、生有、中有，有没有？有这个哈。那这个是十二缘起之名有之，这个有之，这个有就是每一个十二支的那个都可以是有啦，都可以是。所以这样的有时候译作有性有法，是现实的存在，它是一种生命的现实的存在，就是一种有啦。啊，这个是供大家参考，这个是从中观里面移出来的，那个叫做 Sabhava， 这个是导师这边提到，这个是据说是龙树菩萨的著作啦。 这边提到说，所谓的体性法物事，都是有的别名，啊，都是有的别名。所以，如果我们从佛法来讲说啊，什么体相用呢？哎，就佛法来讲，这个体性法物事都是有。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一方面来了解，我们会知道说，所有的有都是因缘所生啊，没有一个本体的东西，没有一个本体的东西，这是在谈中观嘛，哈。那这个地方只是说，这个是等于是汉文的哈，波波，其实它是一种翻译的哈，就是有。那么鸠摩罗什都翻译成法，有时候也翻成物。般若登陆，般若登论的哈，也译作体。那么有的前面加一个 是，这个就是。自信的言语啊，意为自体，含有自己有自己成的意思，自己归自己，这就自信了啊，这个就自信。那我们有一个印象就好了啊，这是只是一个注解。有啊，这个是从百科全书里面，他对于十二缘起知的第十知，他就解释说哦，这他们都有时候参考日本人的著作了哈，存在。就是亦有、设有、无设有，就是三界有，啊，三界有。你爱缘起前有，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存在的潜能，才会引到下一生的生嘛，叫做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那十二支皆是有啊，叫十二有支啊，大家了解是这样子。好。有的定义起缘有，有缘生，这是在复习啊。有就是存在咯。导师这边也提到，亦有、设有、无设有。这边是有有没有？生有、本有、实有，这中有就是以后发展出来叫做中阴身。啊，这是中有了啊，中有。啊，在古代部派佛教有争议的啦。西藏佛教中有得度是拿来做修行的啊。那么有情为什么会升起呢？因为由于有，是有是指过去业力所规定的存在体，三有或无有啊。这无有就是五道众生也是无有了，既有业感存在体，即不能不升起。啊，那这个这样讲过几遍以后，大家印象就很深刻了哈。好，那我们来看。我们已经了解一有明空的有是这样的，那我们来看一有明空在实践上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导师这边提到，从否定希望的空义来说，这个否定希望啊，我们来看所谓的大乘唯识学，是不是它也是朝否定希望来下手啊？叫做阿赖耶是转世成智嘛，啊，转希望的阿赖耶是变成所谓的言成实性的大圆净智嘛，他修行上都是这个样子，绝不能离有去凭空否定，也就是说，你一定是从生命经验的贪嗔痴烦恼离去了贪嗔痴烦恼，这贪嗔痴烦恼就是有嘛，对不对？所以必须在具体的有。我们刚刚提到一切有的有，就是六根出对外境嘛，一定是从生命的六根出对外境当中去看破一般人的错误的认识，那叫无明，对不对？错误认识就是无明嘛，叫做无明为父，贪爱为母，爱染嘛，爱缘起，起缘有，这个是从深入法性的空里说，这是从否定希望的空义说。从深入法性的空里说，也必须在具体法相去体悟它。所以声闻经、声闻乘的经说啊，事实上这个是两部经的哈。应该是说诸行空、常空、我空、我所空。另外二三二经是眼空、常恒不变异法空、我所空。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怎么来解释？就是说， 我们所说的诸行空、无常、无我，一定是从六根触对外境来，叫做眼空嘛。从六根触对外境，从具体的六根触对外境，跟刚刚说一切有部所谈到的说一切有是一样的啊。都是具体的六根触对外境的有为法上，能够离开杂染、离开虚妄、离开染浊、离开执取，才能够显示那个没有烦恼贪嗔痴的空嘛。这个是声闻经是这样，即使包括清净起识经，舍利弗到村庄里面去托钵，清净起识经也都是要我们六根触对外境能够端所谓的利益端正啊。哦，那么即使大乘经的般若心经说照见五蕴皆空，也是从具体的五蕴法上来离开五蕴的执取而体验空性的啊。这个是一有明空的实践，一开始导师就提出了，其实这是三乘共空啊，声闻跟大乘都一样，都必须在具体的有上，具体的六根五蕴应处界上去勘破一般人的错误的认识，离开无明爱染啊。第二个，我们说性界无机，意想其空，是为虚空。大家如果读导师的著作，但是原文当然不是这样，我们等一下会找原文给大家参考。这个我们的课本里面就讲，这种修行啊，从佛法上的修行来说，就在此。从我们的行为上，在佛法的修所成慧呢，在修上来说，要离开边邪，就必须有正确的行为。所以说，解脱生死必须要有信、戒、思、闻、慧，大家知道吗？我们佛陀对在家人所开示的五法叫做信、戒、思、闻、慧，就这边里面所说的。所以不管是我们对佛法的理解跟实际的修行，都必须要透过信戒思闻慧。所以这边叫信戒无机，意想起意空，是为邪空。我们来看原文，我们如果去找信戒无机啊，找不到原文，那导师就是以他的记忆就这样写了。那过去我们霍光老师有讨论，大概他的出处是这一部经，就是《大智度论》的卷十八这一段话。复次，观真空人，真正你要观空的人，所谓的观照般若啊，先有无量布施持戒禅定。你看他这个布施持戒禅定是什么？我们称为是什么？这个叫做三福业，有吗？三福业啊，就是说你人天法，你要能够来世能够继续作为人，或者到天上去，那一定要修三福业，叫布施持戒升天法啊。其心柔软，诸结使薄，就是诸烦恼啊，结使就是烦恼，慢慢但那能够薄，慢慢才能够体验到空。你在邪界中不可能能够成就到能够体验空的啦，但意以意想分别邪行起空，这个就是这里面的邪空了啊，这个就是那是不可能的啦。邪见中无此事，譬如田舍人初不识盐，就是说不晓得盐巴应该怎么样处理了，吃了一大堆盐巴，咸得要死。说无智人闻空解脱门，不行诸功德，就是方广道人呢、啊。空中无善无恶，无业无报，但一得空，视为邪见断诸善根。啊，那这个我们了解，这个一有明空啊，这个有在这个地方也可以是布施持戒禅定的，也可以是六度啊，也可以说是信戒思闻慧啊，这个就是有，也可以是杂染的，也可以是清净的，也可以是流转的，也可以是环昧的。叫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嘛。已有明空的修行次第啊，这个大家很熟悉啦。先诸法智，后诸涅槃啊。我们来看相对的大智度论。大智论 有一段话说，先分别诸法，后说毕竟空。诸佛有两种说法，先分别诸法，后说毕竟空。若说三世诸法通达无碍是分别说，就是说你要能够体验到毕竟空，体验到三世一相无相，就是无所有相咯，就是空咯，叫做空无相无愿咯，三解脱门吗？你一定要从三世诸法通达无碍，那要从哪里来？你一定要历尽沧桑啊，你一定要所谓我们称为所谓我们中国有一段话叫什么，叫做什么叫扑鼻香，不经一番寒彻雪，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你一定要历尽了所有的修行的过程，你才有可能。所以先分别诸法是说你能够分别善恶，分别善恶一到次第，你才能通往毕竟空嘛。哦，好，再来看中论也是啊，诸佛一二地位众生说法，你看这段话，诸佛一是一两种地跟众生说法，这边也有诸佛有两种说法，有没有一样啊？先说世俗地，再说地义啦，这是龙树菩萨的著作嘛，所以他很相近哈。若不依俗地，不得地义啊。其实这是中论的两个前后的颂啊，这个应该后面还有两个，我只拉前面而已哈。好，大家知道这个从先诸法之后是涅槃，先分别说法，其实你先分别说诸法有，也可以这样讲啊。先分别说诸法有，后说毕竟空，这就诸法是有啦，有为法嘛啊。好，再我们来看，一般学空的无方便者，每节的空义的深刻精微，而对因果事理的严密行为的谨言，反以为无足轻重，那是大大的错误。这也是我们的课本说的。那我就举导师的侯尔干的因缘三重观，这是一个次第哦。果从因生，果从因生是不是持有故必有？因果链的关系嘛，对不对？导师有说明呢、啊，持有故必有，这个有就是持有，有这个因而得那个果。所以我们修行上，我们在修行上一定要先从果来啦。我们的六根碰到任何一个境界就是一个果，因为它是因缘的成就，就是因缘所生法，当你观察到了它就是一个果啦。那我们一般这样，人家骂你，你会说你怎么修行，人家骂你，你听到的人家骂你的声音，它就是可相对它是一个境界嘛，一个果。你说你的反射说你怎么骂我，你不是说这个骂我的这个他原因是什么，我们人都不是这样做嘛，对不对？所以离开修行的方法论就有一个出路了。人家骂你，你回应说你怎么骂我，你怎么可以骂我，而不是说你什么原因你骂我。所以修行的第一招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哦，那就是合无因果律了。我上次在马来西亚，人家问我说，哎呀，他修行到底学佛到底怎么样，有没有进步啊？他说，我说看有没有相信因果，就是你今天得到一个不好的遭遇，你有没有能够去接受，而能够去探索这个果从哪里来。好，那这个是持有故必有。接第二个是世代里程，这是我们说这个叫流转，这个是一个理则，这个是此无故彼无啦，就是有一空力。这个有一空力是一有明空的第三阶段呢。好，我们没有办法详细说了哈，我们就大概跟大家知道说，哦，因缘三重观就是一有明空的一个修行次第。即使我们说三法印的修行次第也类似这样哦。圣弟子能够真正能够住无常想者，就能够体会到无我。 然后心离我慢，顺得涅槃，也是这样，三法印的次第也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导师在《佛法纲》里面谈到因缘三种观，后来导师在《中观经论》讲了一段话，缘起为佛法最主要的术语，从经义的通贯，生灭即不生灭，生灭就是此有故必有，对不对？不生灭可以是此无故必无吧？依学派间的种种一说，竟总花三点来说明。哎，导师的著作看起来是相通的，相关的因带性，那不就是他吗？系列的必然性，不就是他吗？自性的空寂性，有一空一，不是他吗？中观讲的空寂性，请问是你用观而得到的空吗？还是本性空、自性空？是不是自性空？诸法从本来常是空寂相呢，常是寂灭相呢，诸法本不生啊，对不对？那是自性，这个自性不是自性间的自性啊，是自然的。好，自然的，都是如此的，法性、法住、法界的空寂性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说，导师在《佛法概论》跟《中观经论》，它两个的系统完全是一样的，它也告诉我们一有明空的修行次第。所以啊，谈到这边呢，我们大概啊，可能未来，佛教界啊，我们说啊，导师往生叫盖棺论定了哈。从中国佛教史来看，其实即使过去的古德，几乎啊，我们说啊，对于整个中观的理解，导师的这个创建、说明，似乎很多古德啊，我们可以说是几乎是前无古人的啦，前无古人的啦，因为他已经指出了过去古德的很多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观点，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看导师对于中国佛教的一些今天同心的内容来说，他怎么来做一个反省批判的。好，这是大概就接近一个结论呐。哦，反复再三的，果从因生，世代理成，有一空力，佛法的有到无啊。好，我们来看一段这样的话：有到空啊，一有明空啊。一有是存在的、升起的，世间的一切都一以因缘，一以因果链，一以缘起，种种关系、条件、因素而有而生，就是此有故必有，此起故必起啊！因缘而有的，也就因缘无而无，就此无故必无嘛。以此而确知生死解脱的可能性，有无。生灭一切都以因缘而如此，这就是不落两边恰到好处的中道。中道是阿含经说的呢，所以中观讲不有不无，叫做不生亦不灭。其实不有亦不无，就是存在的一切，或者是不生又不灭啊，不生又不灭，不来亦不出了。好，然后呢？我们说啊，有时空洞，有没有？有时空洞，有存在的一切，都是在时空中运动的嘛，对不对？不长亦不断，是时间嘛；不来亦不出，这是空间嘛，啊，不是运动嘛，啊，不有不无，不生不灭，啊，这都是有时空洞，这是八部中道的。不落两边啊，这是一有明空，所以龙树记谈八部，它还是有次第的啦，哦，有次第的。好，那这是我们已经谈完第一项，一有明空。那接下来我们来谈知空不能即知有，啊，这个有一点复杂。那我是先把导师所说的做一个说明，啊，做一个说明。那么事实上，知空不能即知有，它有几个层次。一个是凡夫的，一个是凡夫往圣者之间迈进的时候，怎么来看知空不能即知有？那么一个出国的人， 他的空跟有的关系是什么？一个阿罗汉空有关系是什么？佛陀的空有跟阿罗汉有什么差别？这个是导师这边没有提到啦，我们可以做一个思维，思维。那我们先来看导师给我们一些开示哈。我们简单提，导师讲说，明理、明空理，并不就能达思，体空也不能能知有。那这个是有条件的。我刚提到哈，我们先给自己留一个说，哦，导师这么讲，你同不同意？你可不可以引发你的问题意识？导师这样讲有道理吗？都通吗？哦，这个可以给我们思维的。如桌上的瓶切勿是有的，瓶的形色作用还是有的。固然从空义来说，瓶是无常无我无自性的，这我们透过理解我们也可以朗朗上口了。但是桌子上到底有没有瓶，是怎么样有，甚至屋里边是不是有香炉等，这必须要用世俗智才能明了。这不是你光知道一些空义就有办法的。好，这个我们先知道，就是说我们先把导师所提的这个纲要我们先浏览一遍，再来分析参考看看。好，接下来我们来吸收导致这些话，但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怎么来看。佛陀的弟子卓利盘多伽，这两个兄弟嘛，他证的阿罗汉果，对于空理不能不说不了达，了达的也不能说有错误，有错误还能是阿罗汉吗？不可能。但是他没有能力说法，因为他缺少了知有的世俗智。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这个个案是一个阿罗汉，他体验了缘起的空寂性，叫做出世间空性。他体验了没有贪嗔痴的出世间空性，叫做知空嘛，对不对？但是他对于怎么来指导人家，如何告诉人家怎么来理解缘起法，怎么来说明，可能他有困难，还有困难。那所以呢，这个我们提到说，如何来帮助别人，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阿罗汉都一定他擅长的啊，一定是。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一定有因缘嘛，对不对？一定有因缘嘛。好，再来看根本佛法与后来一分大乘学者有点不同。佛说必须先得数十法诸智，然后才体验空寂，但有些学者不能事先深切解了数十，下所就空，每每为空所障，偏置于总相空义，不能善见缘起。这句话我们要把它仔细看一下，就是说有些学佛的人不能深切解了数十，什么意思？这个深切解了数十是说你对于此有故彼有没有深切了解哦，下所就想谈空理，每每为空所障，偏置于总相空义，不能善见缘起。缘起是什么？缘起叫做此有故彼有了。那么你的空义啊，是此无故彼无，可是你的此有故彼有如果没有真正能够深刻了解，你的此无故彼无也会出问题啊！我想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给他看知空不能及知有，这个指一般的凡夫哦，或者说是学佛一段时间的人，空并不能证明有的正确与否。但是我们要讲一句话，对一个阿罗汉来说，对一个出果的圣者来说，他所体验的总相空义就是三法印呢，请问能不能证明此有故彼有的正确性？能不能？可不可以出果？可不可以出果？是圣者呢，圣者如果不能够了达空义还是圣者吗？如果他的空义是从合理正确的持有故彼有的缘起的流转跟环昧来，他的空
确实是还是能够证明是正确的咯。我刚跟大家说明说，我们要做思维，这有好几个层次。如果我刚讲一个，如果你连基本的缘起法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你说你要去了解空义，那是不可能的。那种情况之下，你的知空是不是真知空呢？是假知空。你的假知空，你怎么能够知有呢？你怎么能够认识你的烦恼呢？是吧？这个有就是你的烦恼吗？但是一个出果圣者能不能认识自己的烦恼？应该可以吧？哦，所以我们要去分析了，分析了。好，我们就知道是这个样子啊。啊，这个故事啊，大家就轻松一点。导师说，在《中观经》里有一段话，我在重庆曾经与太一大师谈及，一般学佛者谈悟证，没以悟得清净解脱，而以因果事相视为无所谓，陷于不落因果的邪见。不落因果叫做，是不是叫做野狐禅？啊、哦，不落因果，可以不落因果吗？啊、哦，那么所以导师说，普陀山从前有一个田鸡和尚，其用功禅观，每天必吃田鸡。哎，别人责他不该杀生，他答以我亦切胡作，一切皆空。但他到底是错了嘛？一切皆空，那为什么吃田鸡的恶习不能空呢？因为当然我们都可以说我们都是凡夫啦，所以就是困难。我大概30年前跟我二哥啊，我二哥以前常常去那个南昌路有一个叫食谱寺，大家知道吗？就是白胜老他的一个食谱寺在南昌街。那我认识一位白胜老的徒弟，他这个人非常的直爽，东北人，曾经到过那个吉隆坡槟榔，哎，那个叫槟榔屿，他还是槟城、哦、有一个极乐寺、啊、他曾经那边去帮忙过。他实在是非常质朴的一位法师，但是他也很老实。他说啊，因为过去他很喜欢运动，所以呢他什么都可以放下，但是如果台北有打篮球他是放不下，他就是喜欢去看一下篮球啊。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金钟罩铁布衫的罩门啊、哦、啊，这个就是说，哎，为什么打篮球的不能说恶习，就是说这种习气，就是因为你还没有到家了，所以就难。所以当你了解这个空义应该是这样这样的，但是不能及知有，就是说但是我做不到啊。那个有就是你的习，你的这个习气，这个习不是菩萨的习气哦，不是阿罗汉的习气哦，是烦恼啦。这个恶习是指烦恼啊，烦恼就是你的那个贪染。所以严格上讲起来，田鸡和尚对缘起因果缺乏正确的圣解，也就是说他没有真正了解此有故彼有啦，所以不能及缘起而观空，不能及有依有而明空，不能也就不能在空中建立因果缘起，堕入了邪见，叫做信戒无机，意想起一空，是为邪空，对不对啊？这个很有意思嘛、哦，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再来看这另外一个层次哦。一般说来，佛法的知有不是说要知世间一切的有，这等一下我们会说明，主要是对无始以来生命缘起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无始以来的生命缘起是什么？我们刚刚不是提到有两种有啊，十二缘起嘛，哦，好，至于啊，另外这一个层次哦，至于菩萨的无边广大智，及世间的一切事物，即使不知道，并不障碍解脱。这是针对谁啊？这是针对阿罗汉啊。对我们来讲，障碍了，对不对？这里面是指说，阿罗汉或者出果圣者，他可能没有获得智。大家知道。大乘佛法里面也叫做根本智、获得智，听过这话？就是有一个叫总相智嘛，对不对？那么呢，菩萨有一种根本智，就是总相智，但是菩萨有一种度化众生的叫做道种智，有没有？我们又叫做获得智。这个获得智啊，也叫做有啦， 这个门的有就跟我们一般的有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说知空不能及知有，也还要包括某些菩萨还在学习菩萨印尼五明中求，那个五明也是有啦，五明大家知道吗？啊，那么阿罗汉们周立盘陀且知空，但是也没有知有，因为他没有广大的度化众生的方法，那个东西不学不会的，各有因缘啊，所以才会说，我们解脱的圣者如何知道摩托车怎么修吗？摩托车怎么修？飞机怎么修？飞机原理是什么？那是一种有数十字，那是数十字啊。好，那这边来讲，佛法在因果缘起上所显发的空理，是一种普遍的必然理则。你能够体验到的，就得到总相智嘛。能体验到这个理则，就是四大理成，有一空理，那就能得解脱嘛。所以对其他问题，不要故不说。不是说我要喜欢不喜欢呢？这个不要故不说，这个要是什么？不切要，跟我们生命解脱无关的，就不必讲这么多嘛。这个不要故不说。佛说说以说法如爪上土，为说法如大地土，也可以这样说。他所说的就是，只要能够让他的弟子能够得解脱就好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从友情自身出发，然后呢？就可以了。但是空有空的，空有空的意义，不容许夸大去包办一切的有啊，就是我们讲的空啊，如果是为解脱的那个空，那么这个有好几种有啊，我们讲说获得智也罢，持有故彼有，那不一样的范畴，不能包办一切。好，那我想我们上半堂就上到这边啊。好，我们接下来哈来看这边的知空不即能知有，那很重要的，他特别提到说，有情自身出发。直接求解脱生死，并不需要知道的太广大啊，那等于是那总相智了哈。那么，包括如果像声闻道啊，它是可以不需要有获得智了。好，这个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从《变法法性论讲记》里面的一段话，提供大家参考。依什么才能悟入法性呢？这个法性就是空性啊。论说有两，就是说论里面说有两，从两方面。第一个依一切法，第二个依一切经。什么是依一切法呢？依一切经就是我们说闻法能够得涅槃吗？记不记得我们成佛之道里面讲，这边讲的依一切法，法是形形色色的一切事，如山河、大地、国家、社会、家庭、个人，这都是因缘和合的假有。阿含经里面有一段话说，若有一法不通达，则不会证悟的。它原文应该是，若有一法不知不识，则不能断尽苦边。原文应该是这样了。导师用白话文说，如一法不通达，就不会证悟。阿含经是讲，若依法不通达，就不能断尽苦边啊。这是说，要证悟，必须证知一切法性。好，这边很有意思了。一切法虽多，但法性是通相，通相，共通相，遍及一切的共通现象，通一切，通达一法性，就通达一切法性，那就是像三法印一样啦。耶悟入法的实性说，并不如某些人所误解的，并不像某些人所误解的，以为悟了什么都知道，悟了只是说你 不再有烦恼。但是现象界的无上差无限差别，所谓的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救度众生、观察众生的根器，种种的像菩萨的五明，怎么有办法你开悟的都知道呢？哦，刚刚那个多利盘陀切就很清楚了。所以就佛法的解脱来说，要把握到的就是那个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的那个有到无啦。啊，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解脱的原理啦。好，那我们做一个结论。知空不能即知有。从凡夫来说，你说你真的知空吗？低层一般的凡夫，这没有学佛的人，他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空嘛，他怎么有资格谈说他要知有？这是第一个啊，第一种层次。第二个，那个叫做我们说叫外凡夫啦，佛法以外的凡夫，另外叫内凡夫，已经到佛门中来的凡夫了，哦，那内凡夫。有的人是夫子之门，夫子之强，久忍不得其门而入啊，对不对？入孔门、佛门，根本一片墙进不来，也不懂得什么叫做空门，不知道嘛？你怎么能够说，知空知有，就谈不上。好，进入到佛法来啦，登堂还没有入室，内凡夫，他跌跌撞撞啊，了解缘起法，缘起也甚深呢、欸。缘起甚深，缘起的寂灭性是背负甚深难见，有没有这种叫做两种缘起的甚深？所以在学佛当中，我们对佛法的理解，说来，我们不断的要依有明空，在努力当中，在这种情况下，你所了解的有叫依稀恍惚，你所了解的空也是叫做什么？叫做飘飘渺渺。所以你所知道的有跟空啊，都真的是还隔了一层纱嘛。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有也好，空也好，真的是对空也不太了解，对有也不太了解。那种情况之下，你知的空是不真切，你所知道的有当然也是依稀恍惚嘛。那这是第二个层次嘛，对不对？我们说文思修。第三个，我们慢慢的佛法已经登堂入室了，但是我们假设他还不是圣者，我们所知道的会慢慢增加一点。你所知道的空，你也知道什么是有，你也知道什么是缘起，可是终究就像我刚刚说那位法师一样，也许了解不少的空义啦，可是我们自认为我们还很多的多生以来的福德智慧资粮还不够，所以啊，碰到境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勘破那个有，所以你所知的空啊，你所知的有还是有瑕疵，可是啊，已经啊，慢慢能够比较清楚了，对佛法的道路也比较能够有把握了。那时候你的知空，你的空跟有之间呢，可能啊会有一些进步。那如果你是学解脱道的，那么你所如果到哪一天你所修到的空是 OK 的，你所的有，大概你所知道有就是知道说怎么看清楚自己的烦恼了。那个时候的知空的知有，那个有你不能包一切，你那个有是指看到自己的烦恼。可是你如果像佛菩萨知空又知有的那个有，那个有就是要度化众生的有，那五明中学，那个又另外一个层次叫获得智。但是为什么说终究来说知空不能及知有？即使如伟大的佛陀，请问他所了解的空、体验的空，他能够包办知道世间所有一切的有吗？请问佛陀他会知道新发明的东西吗？不见得吧。哦，佛陀绝对不是像大众部里面所说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这样的天方夜谭的人物啦。 所以我想知空不能及知有，有这几个层次了哈，这是我的理解。导师当然在这里面文字提供大家参考，那我的理解，我希望说有些人怕说他对这个知空不能及知有可能他会有一些迷惑，那我的理解供大家参考。好，第三项成空自己，我要快一点，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比较准时下课了，因为还有法友要带我的，还有一点事早一点要回去。好，成空自己，早期啊我们常读导师的著作，跟晚期导师的著作稍稍不同。导师早期比较对小乘说骄牙败种，晚年他们都讲声闻乘，比较少用批评的话。那这个啊，我过去曾经问导师，导师说啊，因为一般过去人佛法的素养啊，了解佛法比较差啦，不像现在哇，这个电视弘法啦，各方面啊，了解什么叫声闻乘，还了解什么南传上座部，以前哪有知道这么多？导师讲说，这个小乘啊，就是说你讲小乘，你要都知道你在讲什么，让你听得懂就对了啦。因为这个约定而成熟嘛，名字就是这样的，让你知道就对了。那这个地方讲成空自己，本是大乘对小乘的一种批评，就是叫骄牙败种一样啊。那么因为他们从无常门出发，厌离心切，既缺乏悲怨，又爱好禅定。其实大家如果有读过圣严法师的禅的体验啊，那本书他一开宗明义就提到说，喜欢打坐的人呢、啊、就不喜欢人群啊，不喜欢人情，你说要学菩萨倒也比较难呐、啊，这、就是一种习气呢，习气的关系。积极自求解脱，甚至法也不说一句，就去住阿兰若。有一部分好像在讲大迦摄尊者啦，啊，大家认为有某一种特质是这样，但是即使如此，不是说他有烦恼，不是说他的解脱是假的，不是这个意思啦。那这样的。确实是比较倾向于成空自己，但是并不是说他理解的空有问题，而是说他在积极度众上他没有这种习惯性。好，我们先谈成空自己，大乘对小乘一种批评。我们从维摩诘经，呵斥，维摩诘呵斥舍利弗、大迦摄都有的啦啊。但是成空自己绝不是空病，就是说这不是空的问题，我是觉得这是你怎么样来实践空，你怎么样来开发空、哦、是这样子。那么这里面有讲说啊，从自心清净解脱来说，独善也大有可取，就是像一般的解脱道的阿罗汉，不过不能发扬悲怨而利济世间，从佛陀本人的悲怀来说当然是稍有不足嘛，对不对？不能忏悔本怀。那么从空义来说，成空自己不是空病，因为空无我是可以增长其同情众生痛苦大悲心的、啊、从空的原理上是这样的。好，我们了解这第二个层次啊，还有第三个，成空自己与恶取空不同。恶取空就是你错误的了解空，而取着于你所错谬了解的空。这个恶取空啊，一般有时候是两种，一个叫做我们说叫做增益空，一个叫减损空，就是说过与不足啦、啊。过已不及啊，有时候空到连善恶因果出问题，不及空啊，空太过空了啊，那不及当然有时候就是说，你在这个可以说是你不该执着的，你又去执着啊。那么大乘善又空者，不成空自己也还是这个空，所以成空自己不是空的错误，空。是不可能有错误的啦，空不可能有错误的，如果有错误的，那么 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一有明空好好来修行了。啊，二起空是对于空的谬解，错误的理解，不但不成菩萨，也不能成为声闻圣者，那是一定的啦，啊，一定的。那这个是我们先，这是在厘清一些观念哈，厘清一些观念。啊，那接下来导师啊，提供我们几点，啊，他说啊，第一，说空并不见得就会使佛法消极。说我们说空是一种革命呢，大乘空的革命，革新呐，革新啊。第二个，空固然是佛法的要旨，但须与其他一切事行配合起来。单谈理性，不以实际行为相配合，空可能会成空自己的。这一部分呢，啊，跟中国佛教的真空妙有有关，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哎，这边有了，不只是空，专重真空妙有的理性夫类事行，也还是一样要成空自己的。虽然它美其名叫大乘的、圆满的、藏通别人的圆、小始中顿的圆，叫圆教。这样的圆，真空妙有。但是一样被会被称之为成自消极的成空自己，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提它提一下啊，哪些内容？好，成空自己，导师早年的文字啊，你都会觉得说他好像对声闻佛教的一些圣者，觉得好像人家说似乎不是很有礼貌啊。好像有时候还不是要帮这个我们阿难尊者翻案吗？说阿难过在何处，我们大家是欺负他啊，当然这欺负他的欺负当中没有烦恼了啊，呵呵，这很难的啊。那就有一段话，这是导师晚年的著作啦，导师在七与七人间佛教里面有一段话拿来跟成功自己来再参考比较一下，大家可能比较没有矛盾啦，包括喜欢南传佛教的。导师谈人间佛教，不是谈要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吗？对不对？不是也赞叹根本佛教的淳朴吗？人间佛教终以人菩萨行，也就从凡夫的人修十善，修三心，三心就是修三要的那个所谓的信念慈悲智慧啦，叫一切自知相应咒意大悲为上所，无所得为方便，对，这个叫三心十善菩萨。从一个凡夫的修三心十善的凡夫菩萨，往圣贤菩萨到佛迈进，这是导师所说的人菩萨行啊。对，立本你根本佛教的淳朴，或者会觉得离奇。一般人称根本佛教为小乘，也就是声闻乘啊，想象为隐遁独善。缺少慈悲心，怎么作为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根本呢？不知佛法本无所谓大小，大圣与小圣是在佛教发展中形成的，小圣是指指责对方的名词啊。世尊弘传的佛法适应于当时的社会风尚，换句话说也受限于当时苦行的风尚，以出家弟子为重心呢，啊，所以当时出家与在家都是以解脱为终极关怀的目标。好，佛教有在家、出家四众弟子，而我国指中国传统佛教，一般人总以为佛教就是出家，误解出世为脱离人间，不知道出世是超胜世间，不是隐遁，也不是想远走他方。佛自比丘常起时，不许在山林中过隐遁生活。佛陀也劝大迦摄尊者，他们这些陀陀行的，只是说他们以他们的习惯，他没有接受佛陀的劝告。佛陀也，我学上自由，不强人从己。这个不是，这是我套导师说的话哈。佛陀啊，他也不会强迫人家一定要怎么样啦，反而还随顺，也还赞叹两句。人家还误以为佛陀真的是肯定他们呢啊，所以导师说我在佛在人间中表示提出了出家更接近人间， 出家就是不再以家为本位啦，不再以我所为本位，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是更接近人群吗？这是不局限于家庭本位的我所者所能理解的出家，更接近了人间。这是导师非常特殊的一个观念。所以导师有时候讲说啊，出家人不要学在家人，在家人不要学出家人。但是呢，有好的在家人就有好的出家人。诶，通吗？所有的出家人都是在家人去出家的嘛，对不对？师众弟子他是可以互相啊，互教互教。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以世尊时代的佛法为本，在原始佛教为小乘的一般人也许会觉得离奇，但是佛法究竟的理想是解脱，而解脱心跟利他的心行是不相妨碍的。虽然受到时代的苦行风尚的极限，不能够充分表达佛的本怀，乃至于说为什么佛都不教导他的弟子学佛，而是大家是相相争争相证阿罗汉呢？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思维的啊！但绝不能说只论解脱，说他们这些阿罗汉圣者声闻圣弟子说没有慈悲利他的心行呢？不能这样说的。所以导师举例啦，佛的在家弟子悉达多，就给孤独长者啊，还有这几个兄，他这个兄弟摩诃兰，为了保全同族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几位都是在家正果的啦。能说修解脱道而没有道德意识吗？这个道德意识是指很自然的帮助众生自利利他的啦，好行善业，不自放逸啊。佛寺的出家比丘身无常物，当然不可能做物质的布施，但像佛的大弟子富罗那尊者，甘冒生命危险去边地教化粗犷的边民，你能说这样的一个阿罗汉没有忘我的为人的悲心吗？诶，导师没有太指责那些阿罗汉吧。哦，好，初级大圣是菩萨道，导师谈说菩萨道跟解脱道的关系啦，因为立本你根本佛教是淳朴，弘扬中期佛教就初级大圣的菩萨道嘛。菩萨道来自于世尊的本身谈，这个我们这边先不论了啊。菩萨六度四摄的大行是在一切法不生，一切法空，以无所得为方便而进行的。它是不离开根本佛教的淳朴的解脱道，其实这个是正见般若了，只是悲心要强一点，多为众生者着想，不急求速证而已。这是谈到菩萨道跟解脱道的关系。所以导师有一段话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就古代的学者，古代的学佛者受到当时苦行风尚的限制而修解脱道，今天大乘佛法等于是说当红了，或者说现在交通很发达，你不当菩萨都难了。导师有一句话跟我说，就是那你催你啊，人家会找你啊，对不对？你不想帮助别人，你还找到你呢？你说这是菩萨道啊？说是叫做气理又气机的菩萨道吗？气理又气机就是气当下的，对不对？那么这样的菩萨道跟解脱道的关系，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就是为众生啊。古代就是急于自己得解脱，但是各个时代的风尚不同啊，他是做历史上的一个反省。好，这个是大家了解成功自己不是打倒一切啦，是说啊，导师是从佛陀的角度，从菩萨道的角度，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学菩萨道，并不是他离他的空一定出什么问题。好，最后一项空义的研究，空义的研究稍微快一点。导师建议我们，第一，不要站在宗派的见解上来研究空义啊， 不要形成宗派以及宗派的对立。谈空义啊，大家知道大乘三系，我们未来会提到中观有中观谈的空，中观的空义包含哪些范围？大乘唯识学的空义包括哪些范围？真常慧心性的空义包括哪些范围？各个的定义不同，修行的方法也不同，但是你不能站在宗派的意见说他就是要不得，不要跟人家对立，可以辨了义不了义，可以比较研究方法啊。所以说到底都是佛法吗？即使空的不彻底啊，这个就辨了义不了义哦啊，总还是有空的气息。记得导师在谈到一切圣典的时候说，佛法在世间，那么佛法的纯度啊，就好像在城外的牧羊女，她那个牛奶，牧牛啦，牛加水要卖多一点的钱，就加水加水，也就是说佛法的味道淡了，但是他讲说淡了也比水浓一点，还有随顺解脱的可能，哈哈，这导师慈悲了哈，那导师是整体的佛教的哈，即使他变了义不了义，导师提倡纯正的佛法，对传统佛教的不如法也提出批评，但是他也悲悯一切的佛法都有随顺与解脱的可能呢。所以说即使空的不彻底，空的不彻底总还有空的气息啊，还有牛奶的一些味道啊，总还是佛法，哈哈，不要排斥他，可能他是世界西谈，可能他是为人生善西谈，进一步可能能够对治我们的烦恼，乃至于能够得到第一空性的解脱啊，是这个样子。所以第一个导师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开示啊，第二个佛乘就是从菩萨通往成佛的一佛乘的空义啊，本是以生命为中心，扩及到一切法空，这个一切法空就是扩及到一切众生啦，管光一切法，事实上就是照顾一切众生啊。那么这个时代在进步啊，欧阳靖无是熊十力他们的老师了啊。那么禅空获益，说有为艰为难，就是说谈空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的难，但是啊，知空能不能知有，我们刚刚已经提过好几个层次，但是有啊，说来啊，真的是不学不会的啦，不是那么容易的。具体事实的调理法则是难得知道的，就像此有故彼有，叫缘起甚深，何况还要以法性相应，就是涅槃甚深哦，这个意思啦啊，就这个意思啦。所以导师希望我们说，对于这个跟我们生命经验有关的有，希望能够在随顺于佛法、不碍于佛法的空义当中，能够参考世界的世间智者的一个所谓的他们的努力的成果，来多多发扬哈。这是第二个，了解说啊，知有并不容易，但是为了佛法的推动弘扬，还是鼓励大家能够在不违背空义的当中，能够多多为众生着想哈。好，这里面有一个。有我不以世间智者争的一段话，佛法的目的并不在以世间争辩这些有的现象，而是在这个我们生命经验的现象当中去发现这必然的真理，事实上就是那个一有明空的空啊。好，那这边有一段话，世间以我争，我不以世间争，世间智者说有我也说有，世间智者说无我也说无，事实上这在阿含经37经是有条件的，世间智者他们所了解的事实智，在有限的范围，他们努力的成果在佛法的眼光是尊重，但是假设他如果违背无常的法则，在37里面讲，佛陀讲说，那我也如之何啊，这是我不能同意啊。所以这边有一段一切是谛论解释37经的话， 这个真啊，有是因缘，如来不以世间迷执共为验真啊。这个是大家回去做参考，因为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太详细说明。我不以世间智者真，举个例子讲，有些法师对于世间的教授、学者、科学研究者，他所研究的量子物理种种的科学，事实上他没有专门研究啦，他研究的成果实验出来的情况，那相对的对社会有贡献，那么这当然学佛的法友，那应该学佛的一些法师们乃至佛菩萨当然尊重嘛，乃至于佛陀生病也要尊重奇婆这个神医来帮他治吧，总不说我佛陀自己也不是医生啊。如果佛陀全包的话，那佛陀也就是医生哦。可惜他没有全包嘛，所以佛陀知空没有全部包办之有啊，所以他还是给奇婆看看病嘛。啊，他不以世间智者真，不以神医真啊，对不对？但是这个神医如果跟佛陀辩论说，这个世间不是无常的，是这个世间是常乐我净的，佛陀就不能同意咯。有一句就这句话。如来明真实语者，若世间聪明者共喜为有，如来比一说为有。但是他的前提是你要谈三法印，我才认为你是对的啊。因为他是真先说道理，真实义者，我才能够接受啊。好，所以不以世间智者真是有条件的啊，是这样子。好，第三最后一个。古德虽然极力说明性空的不碍缘起，但实际对义有发挥的太少啦。这句话我读起来感受很深啊，感受很深。大多义有明空，忽略反过身来从空去建立正确合理的有，一切实际的思想行为，今后应该在这一方面特别注重发挥啊，否则空者忽略有，而谈有者又不能言容空义。就谈有的人也错解的空啊，使得佛法不能得到健全的发展，蛊惑了佛法绝世的大用。这个我底下有好几个内涵供大家参考。印顺导师对中国佛教的反思，你要说批评也可以啊。从空去建立正确合理的有，打个问号。然后那导师在无证之篇有一篇文章谈到这个，这很长的哈，大家读一读。中国佛教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自力即证精神的护佛，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啊，能够成阿罗汉也不错，但是对于苦难人生的救济啊，乃至于也许有些人谈有者又不能言解空义呢，那不是更糟糕，对不对？传统中国佛教是属于这一型的直立即证精神的复活。好，这一大乘的体系虽也多彩多姿，有人讲说啊，大乘八宗，隋唐的中国佛教那真是百花争鸣，千言尽秀啊，天台、华严、禅宗，哦，都是啊，天台或者是所谓的律宗，种种多彩多姿。那么它的特色，导致三个字，我这边只引两个了啊、哦，一个是一，一个是心，一个是性，三个字代表中国佛教的特色。它的特色是理论最圆满，修行最快。啊，理论的特色是自缘，什么自缘？三个字，一个是一，以及一切己一全收。简单的说，一切佛道、一切众生、一切烦恼、一切法门、一切因果、一切事理，一切一切不离于一，这样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重重无尽。重要的是事事无碍。嚯、哦，这个事事无碍就是什么？大家了解吗？就是说，你那个一叫做空啊，你有这个一，全部知道全部所有的有， 四是无碍不就是有吗？对不对？理是空嘛，事是有嘛，这个是谈一啊，一即一切啊，事是无碍。哦，华严经啊最高妙。方东美教授就是谈华严的，他说坐在飞机上看到厚厚云海，想到中国的华严哲学之高妙啊，他觉得心有，等于是啊，很相应就对了。不，这一点有待斟酌了哈。心，什么是心？如果说救众生、布施、庄严，真要往事上去做，这事就是有嘛，对不对？那怎么做得了啊？做不了，怎么可以说是圆满？但是还好，原来一切为是一心中物，前面是一个一，这是一个心，有没有？度众生、布施也好，庄严佛土也好，一切从自心中求。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菩萨无边行愿，如来无边功德庄严，不出一心，一心具足，无欠无余，本住具足。这个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啊。好，再来看这一个自圆自顿的法门，在中国佛教、中国文化史上，中国文化史还包括哲学史呢，离开了隋唐的佛学，中国的哲学史就失去了的光辉。这是胡适之他们讲的啊，把隋唐时代的佛学拿掉，中国的哲学失去了很大的一片光彩啊。那这是光芒万丈，所以说自顿也要下一番功夫啊。自圆自顿自简，这中国佛教的特色，简单就是什么？持一个咒，念一个佛，解决了。自圆理论最圆满，方法最简单，成佛成就最快，这叫自圆自简自顿啊，中国教的特色啊。念佛最简易了吗？得一心不乱，也非念自在，专心持名不可。好，凡是以圆顿大成，小始中顿圆，藏通别圆，肯信肯行，那一定是己是为民如上考比啊，全心全意成佛，得一大解脱精进。这一思想发展起来，成为佛教公认的准则。你不这样还不行呢，你要说你不修行呢、啊、乃至我们那时候，我们那个佛学社啊，出来开那个同学会、啊、我们有一个学弟专修念佛的，告诉我们的学长说，你们不要浪费光阴，赶快念佛、啊、还做些无聊事，还在那边联谊会啊。这一思想发展起来，成为佛教公认的准则。那么真心修行的当然是一意专修在心上咯，在理上咯，或者说在他们所理解的空性上咯，到底理解的对不对还要参酌嘛、啊、但是绝不在事项上费力，不在事项上度众生怎么办啊？所以四弘誓愿，还有我们讲说有三个字，一个是一，一个心，一个是信嘛，对不对？信我没有列出来，因为太长了。什么是信？禅宗的信生缘起，天台宗的信聚缘起，华严宗的信生缘起，一切会归于信，消归自信。然后呢，自信，那么不在事项上费力嘛。然后会发现什么呢？六祖坛经有一段话，众生无边誓愿度，度众内心中自信的众生。我们是说发誓弘誓愿，是说真正有众生呢。可是他是发愿要度自信的众生，誓弘誓愿是发自信的啦，那就返归自信。这特色，中国佛教的特色，跟印度很不一样啦、啊。印度很不一样。好，那么。如觉得大正因广修布施吗？不知道一念缘物，六度万恨，法法现成，本住具足吗？你说你不会，不会是说你不领会了、啊，不了解了，那真的是皓日当空啊！你真的是浅眉了，就没有眼睛，自闭，怪不得老僧啊！老僧是指中国的古德们。祖师大德，我们不是说批评他，而是说某些了哈，某些，总之不是消归自信吗？啊，一会归不二吗？不二就是一嘛，对不对？ 这样如何建立正确合理的有呢？啊、哦，所以我是引申导师那段话提供参考。哎，我们来看太虚大师谈人生佛教的导师，受他影响谈人菩萨行的虚大师，他怎么来处理他所谓空的革命？虚大师是在19岁20岁在西方世界波尔经有体会的啊。当时抗战的时候，有两位大师，虚大师跟印光大师。印光大师在上海护国习斋，为了能够让抗战的英雄们能够超度他们，所以办了上海护国习斋法会。那么呢，我们虚大师也办护国习斋，这是随顺因缘。但是我们印光大师他是会念佛啦、啊，那这个虚大师是讲人王护国般若经，不过现在台湾也都会这样了哈。但是虚大师有一点不一样，他组织出家人的救护队随心服务啦，而不只是这样，而且是以这个为主。他的风格跟印光大师不一样的，国家有苦难，他是以身体力行，出家人投入了，有没有？而不是只是说，哎，我在那边呢、啊、念佛这样而已，就是行动不同，行动不同，这对空有的见解不同。所以我说，这是虚大师的菩萨心行，投入人生，啊、哦，能够真正对人类、对当时的中国的苦难的国家有帮助，这是正确合理的有啦，啊、哦。所以导师才说，虚大师的菩萨心行有如轰然万状。导师说他有如孤峰独拔。啊，导师还讲说啊，我这个孤峰也是轰然万状的一峰嘛。虚大师也没有遗弃我这一峰啊，这他客气哈、啊，赞扬虚大师的菩萨心行，伟大的心量。好，所以谈到从早以前的阿含经。阿含经是谈内缘起的，阿含经是谈十二缘起的，到后来大乘佛法也谈外缘起了，十二门论跟大乘导干经、道干经都谈外缘起，身外的一切，实际上身外的一切是指一切众生啊，外缘起，这是提到所谓的空见立有，早期的声闻道跟菩萨道，菩萨道从十二门论就谈到外缘起。就是广大的众生，所以这么有一段阿含经说缘起，虽然多从有情流转环灭说，但是气世间还是缘起的。部派佛教阿毗达摩论的四种缘起就通于有情跟气世间，十二门论也讲内缘起、外缘起。内缘起就是无明十二支，外缘起的那个有，以前的有就只谈十二支嘛。大乘佛法的有，那就包含五明咯，种种咯，跟众生的利益有关的咯。所以缘起法就通有情无情。好、哦、那这个是谈到说一个建设性的。提到这边我们就会想起杨慧兰教授为什么对于慈济或者对于华古山谈到他们心灵环保他有一些看法，但他是比较见及理及的。杨慧兰老师透过底下有一段，众生清净，世界清净。杨伟老师试图从《维摩诘经》里面的13个修道次第是他自己衍生的啦，他去开发的。啊，那时候我曾经写一篇文章跟杨老师报告说，我赞同这种心净则国土净的环保的一种所谓的缘起观，但是理论的基础次第，这是大家可以讨论的。重点我是摆在说，当你对环保有努力的时候，要去重视这个世间的环保对人类产生影响，如何能够让环保做得起来。杨伟老师他们的意见是不是只是说你做心灵环保就过了，你更要积极的去立法，去做很多环保的，真正去了解环保的政策、生态环境种种，这个东西就是外缘起的了解，也就是说如何能够建立正确合理的有， 让这个社会关怀能够更进一步，这是菩萨道了啊，这菩萨道。所以心净的国土净，大乘不但要求众生清净，还要刹土清净。刹土如何清净？不是佛经里面全部能够告诉你的，我们要去努力啊，是吗？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从空中去建立正确合理的有，为什么要有空去建立？今天假设你如果没有空的智慧，你如果没有缘起的智慧，也许你做环保政策还伤害到其他的呢。因为空告诉你们因缘之间的关系，就像佛教你要放假，你也要让其他的道教其他的宗教也放假，不然是照顾自己啊。你为了这个环保的政策，也许伤害的其他的方面也说不定，这个是系统的缘起关系。所以一定要从空去建立合理的有，那个是从自身的清净更求刹土的清净，就含摄的利益众生、成熟众生，叫沿土所生啊，庄严国土成熟众生，这是大乘佛法的特色。所以导师的这个有关空建立合理的有，事实上这个地方它已经凸显出来了人菩萨行的一个影子出来啊，只是说我们等一下特别做一个发挥。好，那第二节我们就说完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部分，就接下来的理论比较少了啊，时间就比较快，我简单跟大家浏览过去，谈龙树与龙树论，中论与阿含经的通论啊。这里面的理论背景不多，但是大家增广见闻，我把它整理一下供大家参考。好，我们在教材里面为什么我们都采用导师晚年的著作，尤其是龙树的生平跟龙树的著作，有两个，有一个原因啊。第一个，这导师的永光机有一段话，他是回应现代禅的温金科先生的一段话，他说在著作界，就他自己啊，长达50年的写作历程，后来有些修正补充或提出不同的意见，言是极平常的事。更早之前我请示导师啊，这个是1992年，我问导师，导师一开始我写信给导师，一开始他就告诉我，我写作时间很长，从早期到晚年有一些前言或不太同，以后期为标准。所以导师在中观经论里面谈到龙树的著作，当然他早年的资料不全，所以我们就要以他晚年在空日探究跟印度佛教思想里的资料为准绳，这是方法论，好，提供大家参考。哎，这个很有意思哦。这是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的一篇文章，叫做《大乘是佛说论》的一篇文章的一段文字，说怎么来读大乘经。所以导师在读龙树菩萨传，读经典里面描述龙树菩萨的生平，导师会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做一个解读，很有意思。导师说，大乘经中的人物叙述啊，实地因缘是不必把它看作史实的。请问历史上有没有维摩诘这个人，是不是有待考证哦？哦，这些不是理智所计较的真伪，是情意所估计的是否。这个蛮文艺的哈。因从表象写意的心境去领略它，与大乘论不同，论当然就是论就是硬碰硬的咯，直接谈生死流转涅槃解脱的。他常是一首诗一首画，应带一副艺术的眼光去品鉴他。底下要懂得一点神话学，这就是很严谨的话咯，民俗学，能够理解宗教的情绪才行啊。所以导师在有一段时间生病的时候不能够看佛书，他就看了史记跟其他的一些书，写了一本叫做《古代民族神话之研究》。哎，这个是光碟没有了哈，那个因为不是属于佛法的书，这个是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叫有拿中国古代的那个四种动物啊，什么龙啊，什么麒麟啊，类似的动物，谈中国古代的神话学，这就是神话学。你如果没有这样的素养，你也写不出这个书啊。所以在解读大乘经，谈到大乘经 龙树菩萨到龙宫去取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啊，这个就叫解读，或者说从经典里面去了解当时的时代的集体的意识形态，整个当时宗教的集体意识形态，如果透过经典去了解，从大圣经去了解，还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是如何解读大圣经，这个供大家参考。好，那我把它整理一下哈，时间我要快点了。龙树的圣名我把它念过去哈，这是我整理的哈，把重点整理一下。龙树菩萨对空有独到的禅养，为学者所中养，成为印度大乘的一大流，就是空有两宗的中观大乘。我们这一次就是谈中观大乘的第二堂嘛。在中国或推尊龙树为大乘八宗共主。印度佛教史上，龙树可说是世尊以下的第一人。从我理解导师的著作，导师很早做第一人这种称呼的，表示导师对龙树菩萨的极度的赞扬。龙树在佛塔出家，也就是在部派佛教僧团出家了，先读声闻乘的三藏，后来在雪山某一佛寺读了大乘经，这导师已经把它解读过了。我曾有龙树龙宫取经考论证，龙树取经的地方是在印度的东南的奥里萨这个地方。那么这里有塔，传说龙树从龙宫得来，那就是那个奥里山那个地方嘛，因为有龙的传说，龙的出入。这里是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童子的故乡，所以龙树于龙宫取经应有事实的成分，极可能是从龙王的寺庙中得来。你看这他做这样的解读啦。另外总之龙树也有去北方，也在南方，他的弘法影响遍及全印，那么他寿命很长，就是西元150到250年，他的年纪跟导师就是大概就是100岁了哈，100岁。有人讲说啊，历史的长河相互辉映呢。以前有人讲说佛龙树应老，导师说他承担不起了，承担不起。后来竟然发现都是100岁，而现在你要讲了，他也往生了啊。好，龙树立誓教戒，根造衣服。导师是帮他厘清啊，讲一些公道话。导师说，我以为问题是大乘佛教虽然离开传统的生活叫独立开展，但是呢他不能不依附在部派中出家，因为还有僧团在，所以龙树菩萨是再说一句有不出家。但是呢可是因为风格不同，所以龙树想别立大乘僧团，可是又要避免争执，被责为叛离佛教，所以这个企图没有实现。那导师为龙树讲句话，传说他有慢心，那是不知佛教的实况啊，他是有所为，但是受限于环境。好，那是讲龙树的生平，接下来讲龙树论啊，龙树的论。那么我想重点提一下就好，龙树所造的论呢、在印度也被高度的举扬，虽然后来人解读他的思想跟他不一样，可是又不敢起来责难他，因为他众望所归啊。所以后来有人解释中论，事实上都是用一切行派啦相关其他不同的思想来解释，导师说我未必符合龙树的本意啦。但是呢即使不能符合龙树的本意，可是在当时在印度的佛教界也是受到大乘学者的重视啦。那西藏所传的是获其中心的龙树学，比较后来的。那么所以导师对于西藏的龙树学没有特别的重视，是因为他要找寻早期的龙树思想。所以等一下我会提到。那么西藏的龙树学虽然也谈到升观，但是因为对于早期的龙树的思想，他们没有大智度论跟十度毗婆沙论，所以就无所适从。就你的空义啊，没有有来做支撑。比如说，我们如果来谈空，要谈具体生命的经验的有，如果来行菩萨道，来行菩萨道当中如何不违背空义，这个要去读十度毗婆沙论跟大智度论，这个在 西藏没有这两部论，所以导师说怎么来适应空义啊，这一部分世俗的案例啊，就无法适从。在这边就有讲，好，这两部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是对于菩萨的教理行果，净行果就是教理行果，特别能够有所发挥。特别也谈到声闻解脱道跟菩萨道的同义啊。那么西藏因为不知道有大智度论，世俗案例也就没有根据了啦，啊，没有根据了。那么这里面有提到日本的学者、欧美的学者对于大智论的作者认为不是龙树，导师特别在晚年在永光集有一篇文章叫做大智论的作者及其翻译啊，提出了辩驳。那导师这边有一段话说，近代部分学者由于西藏没有大智度论，叶乘钦辩没有说到大智度论，而大智度论的论文也有几处可疑，那因此说大智度论的不是龙树造的，导致说这样大部论著类举当时跟以前的论义在流传中不免有增补的成分，跟大毗婆沙论早年的不拜佛教的代表是一样的。如果有一些学者找了几点东抓西抓几点，就怀疑这全部不是龙树论，违反千百年来的定说，那未免太轻率了。导致结论是说，无论如何，以他的考证，这是早期的龙树学。啊，这我再大家回忆一下，这是上次我跟大家的，他批判中国佛教，但也批判印西藏佛教。有人讲说他是根据西藏佛教叶乘的东西来批判中观，批判中国佛教，导致是两个都批判了。他为什么不是依照西藏的来呢？因为西藏。他是根据西藏所没有的传译的大智度论来批判，来作为批判的准则的。好，这个是复习一下。好，我再五分钟啊，五分钟。中论为阿含经的通论，那我浏览一下，大家因为我们未来有中论的中阴思想有两堂，那这边我们只是把它做一个鸟瞰。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是四经论，啊，是一次经文的次第解说的，啊，这是解释般若经，这是解释，华严经十地品的前两地，啊，那么中论是中经论，结合深意的，它也是谈修行的，是观行的，因为它每二十七品前面都有一个观，就是观照般若的观。所以古称中论为中观，因为它是观照修行的，不是纯理论的。导师讲说他认为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但是有人认为中论是解释般若经的，导师说这在古代就有人这样说了，近代的南极玉老师他有限的了解，他也是这样的看法。那导师举证，啊，他认为为什么他是他的通论。我也不是说中论与般若经无关，但是大乘学者认为大乘别有法缘，什么意思？他们认为大乘佛法另有法缘，而不是来自于阿含经的。导师认为大乘佛法是根源于阿含经的，不是别有法缘，大乘是来自于阿含的，啊，是这个原因，肯定佛法同一本源，啊，是这个意思，啊，然后他呢把部派的不同的意见把它评破，显出阿含经的深意，也就通于般若的深意了。我们上次提到了阿含经所说的空涅槃深意跟般若的空意是一样的。好，四大理由。中论为什么是阿含经的通论？第一个理由是因为所谓的中观中论的中，般若经不谈这个的，阿含经是谈离两边的中道的，谈缘起中道的，那是阿含经。好，那第二个，中论所引的佛说都出于阿含经，这个导师另有举证的。第三，中论里面的名相 根本没有菩提心，六波罗蜜十地庄严国土。他所有中论里面所谈的佛教的专有名词，都是阿含跟阿毗达摩不坏佛教的法义的名相。第三个理由，接下来还有中论的科判，二十七品的科判，导师说是依照四圣地苦集灭道做科判的，而不是像古德所说的。第四个，中论是把过去部派里面有些谈有，有些谈空，有些谈或有或空，把它做评破，然后是以观无我我所而体验空性的，以无我我所体验空性，这是阿含经的原来的意思啦。好，那这里面有一个注解，说啊，龙树把部派佛教分为三门，这将来我们会提到了哈。我们这边大家知道叫做昆诺门、阿毗达门、空门，就是一个是谈有，一个是谈空，一个谈亦有，就是毗达门是谈有、谈无、谈空嘛，谈有无。那有时候啊，里面有波罗蜜多的空性的智慧，你就有可能陷入两边的执见啊。这个以后我们会提到。最后，导师的论证品末是中论的第十八品的观法品的最后有一段话，说有这段一段话，导师的解读是说，总结声闻法，就不依不依，不长于不断，是名诸世尊，教化甘露味。若佛不出世，佛法已灭尽，诸披之佛智，从已远离生。这个前面这个偈颂是讲声闻法，后面那个偈颂讲披之佛，二乘圣者都是这样误入法性的。所以导师认为有些古德以为前二十五品是名大乘第一义，很明显前二十五品这第十八品就在谈声闻道啊，怎么说是大乘第一义呢？所以导师的见解是跟古德不同的，这是导师超越印度跟中国古德的创建啊，就这一点。总之啊，总之依阿含经说遮破不坏佛教的不同的对我不同的看法，对空义的错误的了解，显示佛的真义是中论的立场。那当然不是说跟大乘无关啊。总之导师的结论是，龙树本着大乘的身见，就说大分生意所谓空嘛，般若经的空，接着阿含经的中道缘起，批判的不派佛教的错误的理解，贯通阿含与般若。所以导师说，如果佛法确实有通教，这个通教就等于是藏通别人的通了哈。中论可说是典型的佛法通论了。结论，今天的结论，龙树所学纵观南北大小，就是印度的南北大小乘，就是大乘佛法跟声闻佛教表现出独到立场。现在论就龙树的空义，以中论为主。我们接下来谈龙树学，这是获取中观学者所共通的，也就是说空义的部分，即使西藏佛教也提供我们参考，但是导师是以大智度论为助，说明中论所没有详论的问题，这是导师的创建啊，导师的特别的地方啊，特别的地方。好，最后我们就复习了啊，有点累了哈。那这个大家知道新功学的源流，我们上次提到阿含的空重于修持的解脱道，部派的空渐渐倾向于论辩法义，般若的空事实上是体验甚深空义，跟早期阿含的涅槃义是一样的。龙树的空是把般若的假名空性，般若经里面谈三假，谈十八空、二十空，阿含经的缘起跟中道四个统一起来，就龙树的空，就是我未来的课题。另外啊，这个龙树的空大家知道吗？我刚刚也提到了三假、十四空、二十空，阿含经的缘起、阿含经的中道，这是我们未来所要谈的龙树的思想的空。空为佛法的特质，大家知道空是一种革新，看破否定，把过去错误的行为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把它看破否定，那就能够从有我到无我啦。啊，最后我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啦，中国的古德禅宗的古德们谈到法相中、破相中、法性中，等同于 我们所谓的大乘三系的性空为名，希望为是，增长为心。但是中国佛教判教以华严来讲，小始中顿言，这中顿言对不对？小始就小乘，小乘就不要讲了，这个始是法相中，就是有中观跟一切，就被称为他的始教了。小始中顿言都是属于法性中啊，中国佛教啊的中顿言都是谈法性中的，叫做性寂、性生、性起，记得吗？天台的一念寂三千，性寂；禅宗的何其自适应能生万法，是性生的。那说如来性起品是性起的，都是法性中，他们都是总摄中顿言，所以。中国教是以法性中真常为心为究竟了义的，徐大师也是如此。好，因为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跟大家复习一下。所以导师在如来藏言有一段话说，中国佛教是重经的，所以有经富论评的评语。如来藏佛性法门传到重经的中国来，受到中国佛教高度的赞扬，如显手中立五教，小始中顿言，大小的小，开始的始，中顿言，中顿言就是中顿言啊。三中就是法性、法相、破相啊，法相、破相、法性。如来藏说是五教中的中顿言，这个中顿言不就是挂号吗？如来藏思想的法性就是中顿言吗？都是显性的法性中。这是谈真常为心的，这中国佛教的特色，只是显那个如来性的理论跟方法多少不同而已。好，这是我想，这是复习一下。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哈，下课。
大众心起意，向佛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谢讲师一问讯，
谢老师，
下课。